就说神啊救我，然后神就弄个士师过来救一下，完了之后他又去转行恶道，然后又不行了，又呼求，来来回回至少七次，
循环啊，
循环
至少七次，
然后
一直不停的循环。
对，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那时候没有神，然后个人就是按自己心意而行，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好，来，
我好像没有那个太多的印象，我就觉着打来打去，老被打，老被打的感觉。
征战，哎，不停的征战，老在打来打去哈。
哎呀，我都隔了好久，我就记得好像有一个叫，就那个力气很大的那个叫什么？
参孙
是不是十世纪里面的？
啊，
我就记得这个。
好的，记得，哎，有一个
人物，
孔武有力的一个，就是还有。
乱。
乱啊，很乱啊，总。好好，很乱一个印象。好，你可以传过来，有没有一些？
我印象也是一直在循环犯罪和这个拯救之间。
犯罪和拯救之间不停的一直在循环。好，有没有一些片段？没有印象，没有吹，没有印象。好，没印象。赵慧的金林，你接一下那个。好的，好，你就回答了，有没有什么印象是实际？
的确是很多的征战，
很多的征战，
然后靠人，好像很多是神赐力量给人，好像更是那些人，好像貌似不知道是不是后面的神，还是就是那些人很厉害。
神赐力量给有个别的人，
特别拣选的那些人，
特别厉害，就把他们拯救出来了。就拯救出一个困境，
他们好像是神的工具，这个叫什么帮手？
帮手，
是神的帮手，但是还是看到他们很有限，很犯很多罪，不太喜欢他们。
不太喜欢啊、哦，不太喜欢这里的人物，是吧？对，非常好的。好，那首先呢，刚才若明说那句话，就是《士师记》应该是最后一章最后一集啊，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啊，没有王。王，好，他们想要一个王，想一个在他们经常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的。好，那就是我们的世代和士师的世代，有很多，有人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我们心中没有王啊。我个人按照自己的任意而行，但是也是觉得我认为对的是行，不是说我认为错的我就故意行，个人就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行。第二是说那个士师的时代，他是以色列人刚进到迦南征战定居下来，那个迦南那个社会有很多的偶像，所以以色列人就处在一个多元，就是信仰多元或灵性多元的一个时代当中。那和我们今天呢也很像，我们今天生命，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也有很多，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偶像，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各种宗教信仰，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关于财富的偶像，名望啊，享受啊，等等了，成就啊，都有很多的偶像。所以我们的世代跟世世的时代其实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作为我们神的儿女，处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来可以来探讨，来学习一下。那你说士师记到底有什么价值？因为我们都不太想看，一看了就觉得很气愤，他怎么这样，是吧？好像我们不是那样一样。反正读起来就感觉的读的不够爽啊，读的挺一直循环，好像还不是循环上升，好像是循环下降啊，就这样的一个。但是呢，士师记就告诉我们，他不是讲着说要我们跟随一个道德榜样，发觉我们会幻灭的。就像以色列人老盼望有个人来带我们，但是盼着盼着发现带的那个人好像也很多的缺陷啊。他就告诉我们，我不是跟随一个道德榜样，而是指向士师记是指向的福音。所以士师记讲的，其实讲的主要是神如何的对以色列人有怜悯、有忍耐，常常拯救。我们看士师记的这些人，太差啊，好像就觉得不配得一样，怎么这样？那神就是这样拯救那些不配的人啊，神如何拯救他，脱离他们因为自己的罪而陷在一个困境当中？这也是对我们今天说话，我们承认自己很软弱，也常常落在各种的困境当中。那最后呢 ，Tim Keller 说，《士师记》有六个要点， 我读了一下，我没有总结出来。我相信经过这一季度的学习，大家可能就慢慢有所体会。我只是把忍不住把其中他说的一个要点，写在这里。他说我们活在世上，灵性的衰退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灵性的衰退是必然的。所以灵性需要不停的、不断的更新，需要 attach 到一个上面。所以灵性的衰退是必然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好，我们就开始进入士师记了。那士师记的，我把前头几节经文我没有印出来，我看看，我只印了19节，因为那个设计的问题主要在19节往后啊，但是前头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过一下，也蛮重要的。第一句话啊，士师记的第一句话就是约书亚死了，是不是？你看，约书亚死后，就讲的士师记的前面是什么？约书亚记嘛。好，接下来就问大家，约书亚记，大家怎么看？约书亚记有什么印象？约书亚记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啊，或者 message？
这么学过的呀？
啊，对呀、啊，约书亚记，来开始，约书亚记有什么印象？来，来来，
得胜，
哎，
得地。
得胜得地，好，还有吗？就这两个印象哈，得胜得地。
还有，看你们选吗？我和我家要顺风一号。
哦，这个印象比较深。
嗯，
你要选。
好，大家先翻开哈，先翻开《约书亚记》啊，23章。再找找手上有那个手机圣经啊，《约书亚记》23章3到13节。三到之间，有人说这个可以蛮好的总结约书亚记的一个主要的 message。好，23章3到13节，我们请三位来读哈。那第一位呢，读3到5节。
好吧，
第二位6到11节，第三位就是12到13节。
OK， 3到5。
开始。
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
好，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继续9到11。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12、13。
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鸡龛、基建啊，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
好，那有人说这个可以稍微总结一下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分成三段，还是信息是比较明显的啊。那第一呢，是神有应许，说从这个约旦河到日落大海的地方，这块地方全是你们的，我神必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就神有个应许。 这块地方你们进去勇敢的征战，这些人我已经必将他们赶出，而且我已经把他们赶出去了。第二个，神的呼召起来，就是说你们要起来，要刚强壮胆。虽然神应许了说，哎，已经赶出去，但是你们要去接这个果子，你要刚强壮胆，你要面对实际面对那个地方的人。所以呼召他们起来，要刚强壮胆，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不可和他们就叫什么结拜啊，结交啊，对，不可，更不可敬拜他们的神。神也最后有个警示。如果啊，你们与这些的国民联络，互相结亲，互相往来，他们要变成你的网络。所以约书亚记有三个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说，神已经必然要成就的事，神呼召你们勇敢的去啊，去经历神。但是神也警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面临一些的困难。这是约书亚记留下来的。那其实和今天的有什么提醒，其实和今天的也一样。神呼召我们啊，提摩太说，牧师说，神呼召我们要有一个勇敢的灵性，其实做门徒要有勇敢的灵性。这怎么理解这句话？要有勇敢的灵性，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不管是文化还是偶像，他不会这么轻轻的放过我们，他还是一直试图的要用像网罗一样把我们网住，把我们兜回来。所以他呼召我们要有灵性，也要勇敢。他说勇敢呢，其实表现在一个是说啊，勇敢是你要勇敢的依靠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可能他第一，当然你看不见，有时候你看不见，靠信心你看不见那个结果。有时候呢，你又不能依靠自己的常识。我们常经常说，哎，这个事怎么做，看常识嘛，是吧？常识告诉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可是有时候依靠神，听不看了牧师说，哎，不太能依靠常识，因为这段话好像和我们常识有点相反。哎，我们的常识可能只是我们的常识啊，从神眼里看那不是常识。所以有时候不能靠自己的常识，不能靠自己的计划，不能靠自己，有时候还不能靠自己的直觉，就专心倚靠神，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做门徒是需要勇气的。好，不管怎样，第一句话就是说约书亚死了，那对以色列人来说，他就少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以前是一直约书亚带领他们去征战，他们什么时候软弱了，没事到约书亚面前，约书亚就带领他们，给他们勇气，鼓励他们起来。现在约书亚死了，以色列人就要自己行了。我都有点像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肯定是信仰生活中开始会经历一个有人啊在带我们，有灵的带我们。我的圣经教会也很像啊，有啊创会的那一批的神的仆人，他带领我们，可是他们如今不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就是起来自己要开始行走了。好，这一点蛮像的。那约书亚死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好，就是第一节，其实应该到第十八节啊。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大家读的过程当中，我是选了一到七节，我给了个题目是开局大胜。啊，约书亚死以后，他们正式要准备了啊，整军待发，开始要进入迦南，进入迦南开始征战了。啊，一到十八节好像是一个开局大胜的一个记载。好，我们也请人读一下只读一到七节。但是我提了个问题啊，有人说表面是开局大胜，但是有人说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啊，大家体会一下从哪能够揣摩出来这句话啊。好，读一下。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 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
继续
接着读吗？
嗯，继续。
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
好的，那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长，那这一段就不算是我们今天的主要来讨论。但是我还是想抛一个问题出来，就是有人说，一开局是大胜嘛，你读到吗？读18节，你就很多的大胜，里面又有很多介绍那些非常有信心的那犹大支派的一些领袖、一些人物。有人说一开始就埋下了个失败的种子，你怎么理解？谁能揣摩一下哪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啊，犹大怎么？啊，好好好，很敏锐，很敏锐。那对，因为但有人讲，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还是还有个先后顺序，犹大你先上去，你必然得胜。犹大心里想，叫着我兄弟一块上去吧，这样更保险。到时候呢，你跟我一起去，我研究的地方呢，到时候好了以后呢，我再去跟你一起去你研究的地方，啊，两人力量合在一起胜过一人吗？啊，有人说，这可能就开始就埋下了一点失败的种子在里边，就是神说你上去那个地是你，你说我得想想，我加上一点自己的办法吧，就使得这个可能事情更成功。嗯，但是不管怎么，1到18节看起来就是得胜征战得胜啊，有人就说就是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好，那接下来我就是我们的重点了啊，那个经文记载，经文就打印在这个单章后面。到底这开局是大胜呢，还是有一点瑕疵，还是有一点瑕疵呢？我们就分组来看这段经文啊，就是19节一直到34节，应该哈，19节到34节，经文印在那个单章的后面。第一呢，你看看这段经文当中重复最多的词是什么啊？因为它有很多重复的词啊。第二呢，这段经文就是给出了，也暗示了，好像各个部落都没有能够做到完全的胜利，那每个部落可能都有一点点自己的原因啊，不一定每个，那好多部落都给出了一点点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稍微总结一下，看看都有些什么原因，觉得哎呀没有100%，好像就留一点瑕疵，好像是。好，我们分组啊，我们分组讨论这个。大概3-4个人一组吧，这样可能也比较快，4个人一组左右哈。这本段重复最多的词是什么？然后看看啊，每个部落得有些什么说法。最后你可以理解、认同、同情他们的说法吗？好。我也把每个部落的设计的经文的节给分开了一下，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Thank you.
我们回来，你每个组合你可以总结一下。我觉得最关键是第二个，这个小问题是你理解、你同情他们的这个说法吗？啊，来，每个稍微总结一下就好了。有些什么，他们有些什么说法？
我总结一下我们组的说法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也可以同情，但是我们不认同。
不认同。
对对对，那理解和同情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处在这样子一个，压力呀、软弱啊，然后信心不足啊，就这种情况，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嘛。然后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站在那个圣经的角度，或者说站在神的这一边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讲到底还是对神信心不足嘛。你比如说他们有铁车，没错啊，铁车是一个很大的、很强，在当时的年代是一个非常强的战斗力嘛。对啊，那我们就这么给丁摇几个人哈，我们怎么跟人家打呀？打不过。但是问题是，神已经应许了，说我会帮你把他赶出去。所以变成说我们不看神，去看周围环境，然后去评估我们所谓的利益，然后还有那个服苦的人最有意思，就是在我们世人看来说，哇，这事儿多好呀，对吧？然后那个我劳动力也得到了，对吧？然后我可以省很多事儿，我这个那个的，对。
好，列举了两个理由，第一是有铁车啊，第二是用来留着，人力资源多好。
我们这一组哈，我们这组也是。这个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呢，以色列啊，这十二个部落找了各种各的理由，这理由成立不成立的，做人来讲，从人的角度上成立。但是他们呢，有一个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的一点呢，也就是他们的父不是父辈，是爷爷那一辈了，就是摩西。摩西当时在摩西一举手，这仗就赢了，手一落下来就输了。什么意思？他们亲身经历了，依靠着耶和华是必胜的， 但是他们现在呢，现在啊不依靠了，不全心的依靠了，不是不依靠，就不是完全的依靠了，所以必然的就是失败。但是呢，他们就给找出了这样和那样的理由，理由找理由肯定有很多的理由，在咱俩都认为可以的，所以给我们的我们认为呢，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呢，就是他们没有全心的依靠耶和华。哎，这个士师记的开头就是这样，必然的结果失败。哎，我们分享这么点。
好，谢谢。还有其他组要有没有分享的？嗯，或者有没有加上一点补充的？
没有补充。
没有补充。
啊，你说吧。
对。
那个22到26节那一段，就是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属于该被赶尽杀绝的那一类人，他对以色列人好像是有恩的。
嗯，有恩，对。
对，就是有一个疑问。
嗯，对对，有一个人从城里出来，约瑟家就跟他说：“哎，我们立个约啊。”对，好。
那是让他带路的。
嗯，好。还有没有这边这组有没有一些补充？嗯，没有哈。好，那重复最多的词是什么？就是没有赶出啊，没有赶出了，把赶出如果加上去也可以了。没有赶出，我在想啊，记下这些事情的人，当他回过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这个没有赶出应该是在他心里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啊。没有声音，还有一点声音哈。我对理解他应该写的时候啊，老是没有这个没有赶出，那个没有赶出，我想他写的时候肯定在回过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很多的反思，可能貌似是大胜，我们全部浩荡的全进去了，但是这一点没有赶出，可能给他们后面的历史当中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那个祸害，以至于他反就是重复的用这个词没有赶出。当然犹大是说不能赶出啊，不能赶出，结果都是差不多，就是没有。但神的心意却是很重要的心意，就是要把他们全部赶出。然后不要跟他们有联系，你专心，你就好。为什么不没有联系？就专心依靠我，啊！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理由有很多，啊，列举了几个，当然列举了好多啊。第一呢，就是他们有铁车啊，就是我们经常见的，对方实力或者困难太大，对方实力太强。其实应该是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战的那几开始的时候，也有铁车的，敌人，但是他们也胜过，但是有铁车确实是不一定是借口，可能现实当中还就是这样，敌人太强啊，看起来太强，兵强马壮啊，与迦南人立约啊，刚才那个立约，因为神说不要跟他们立约，立了约就留下一点的一点的隐患在里边。第三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是说这是他们执意留下，还是哪个马拿西人？马拿西人没有赶出，后面多了为什么没有赶出呢？27节最后他说迦南人执意要住在这个地方，人迦南人很坚持这件事儿，我不能走，我就一定要住在这儿。那以色列人什么态度呢？好吧，好吧，没关系，等着。以色列人强盛的这些人可以用来做苦工，哎，非常的好啊！执意留下，是对方执意留下，所以留下他们也挺好。神说你们全部赶出，哎，留下一些也挺好的。这好像不只是士师记有这样的事情，往前推、往后推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第三是他们不容许，士师讲的是谁？他们不容许就是亚摩利人哈，亚摩利人更厉害。但这个部落要去那个地方，亚摩利说不行，你不能来啊。但说好吧，那就这样吧，就是他们不容许啊，敌人意志更强。最后一个是住在他们当中也挺好，啊，也挺好的。 其他的人，其他几个部落就说没有赶出，那当地的人就留下来跟他们同住。可是有一个部落，亚舍应该是哈，亚舍没有赶出，于是亚舍就住在他们当中。那可能是那个亚舍所在的地方，可能迦南人就是更加的强盛或多数了。他反而说，哎，我住在他们当中，也挺好的。那其他部落可能少数留下来算了，这个亚舍的时候也成。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从人的角度，好像都是可以理解。虽然过去经过了从摩西开始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了大概一两百年的一个奔波流离啊，终于从奴役之地出来了，到了一个应许之地落脚了，好像是一个终于啊放下了这个事情，好像终于告一段落了，留下来了。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没有赶出，那偶像或当地的那个信仰就像一个这个地雷一样，就潜伏下来了，就潜伏在神百姓的属灵的生命当中。其实对我们也有提醒啊，我们经常会容许一些啊一些偶像在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哎也挺好的，但是它会隐藏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偶像就会蓄势待发。所以我们可能会理解，也会同情，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和以色列人一样啊落在那样境地当中，可能是为了你策略妥协一下，是为了策略，或者是也为了利益的考虑，等等了，或者有很多借口啊，或者说我暂时还不行，我没有铁车，等我有了铁车再把他们赶出去吧，等等啊，这对我们是有很多的警醒。我们其实可以把以色列人的拿来当个镜子来照我们啊，也给我们的我们并不是像我们可能想象的那么的比以色列人就很的意志很坚强啊，或者是怎样，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借口，可能我们会来 take。 好，那下一个下一段就是我们觉得哎呀有情可原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2章1到5节啊，就是神的使者来了，就是相当于一个对这件事情有个审判，审判的词也太硬了，有个判断啊，有个判断。那2章1到5节，好，麦克风在哪？我们谁读一下？应该也在后边的单张上。2章1到5节。
这里，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好的。这里首先提到神的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来，那吉甲这地方在约书亚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约书亚的带领，因为他们是从旷野之地出来的，那可能第二代人他们没有行过割礼，所以在吉甲这个地方他们要全体的这个以色列人行了割礼，那割礼就是我就归属耶和华，做他的子民，做他的百姓。可是吉甲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地方，那神耶和华的使者就从立约那个地方上来跟他们讲下面这段话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他是那个立约守约的那个神，而且提醒以色列人，你和谁立约，你别忘了曾经你和我立约。好，那 这段审判呢有几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第一个说神强调说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到底是哪些事情神很在意的啊？说以色列人哪些方面没有听从神的话？那你我们就可以来理解一下，哎，神为什么非常看重这些方面？第二个，那有人，那以色列人就说我不能赶出这些迦南人，因为他们有这个有那个，我们不能啊。然后照神的这个口气来说，是应该他们不肯。所以不能，你觉得以色列人是不能还是不肯？没有标准，没有正确的一个答案，我们来体会啊。那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呢，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做到，但是实质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因素是我们不肯去做。还有一段话就是说，神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行呢？我们体会那话，神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好像是以色列人让神陷入一个比较难为 难堪或者难为一个两难的境地当中啊，体会一下，以色列人把神陷在怎样的一个张力当中，以致说神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好，我们这段经文倒是有蛮多的要讨论的东西，我们也给大家多留一些时间。 好，我们要不回过来，我们那个各个组也分享一下这三个题目啊，麦克风在哪里啊？在华影那边，麦克风。
你们谁要打？
中文。
这三个题目是就着一个也可以，都会的，都分享一点也可以。
我们觉得以色列人这种状况是我们非常同情，也是我们的状况。但是他们这个，但是在神那里啊，就没有这种一个光谱，它就是零和一，就是有就是有或者没有，你听从或者不听从。那个看到说为什么呢？就神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内心的动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是我们到底是我们是真的觉得不能啊，还是真的不肯呢？应该都是不肯，神的那个标准里面。
神
动察。但人太软弱了，这是没办法。
对，有些时候感觉是不是不肯，而是环境有点让我不能，然后就掺杂，然后滑到，哎，算了算了，就不肯了。好，接着来。
好，我们讨论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哪些方面没有听从神的话？如果按照这个第二章来看，就第一个是立约，不要和他们立约。第二呢是拆毁祭坛，就是在立约呢就表示他们和这迦南人彼此的，就是相当于和平共处吧，彼此没有完全赶出，彼此来往。另外呢就是祭坛在第一章没有谈到，他们拆毁迦南人祭坛，然而这应该是神给他的吩咐。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做。神向以色列人要的什么？就是要的就是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
别的没有了。
好。
就想分享一下。你来。那我们讨论一下第三题。以色列人献神于怎样的一种张力中？神。我们有姐妹说神本来是要赐福以色列的。他们按着他的那个话去行，神就要大大的赐福他们，结果他们没有听从，那神怎么办呢？他又与他们永远立约了，所以神就处于一种张力中了，对，想给但又没，
又不能给，
对，
好，这个张力挺大的。好，后面那组。
我们讨论了第二题，第二题说到说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做，其实是我们不肯去做的。然后有分享到说，比如论断人，特别论断家人，对，心里头会有一开始觉得，我这个还是为他灵命好啊，这个所以有点这种想法。那我们也觉得，譬如说还有认错。就是夫妻之间的认错，觉得
不能认错。
我的内心已经认错了，我跟神都认错了，我口上还需要说吗？对啊，但是自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我为什么非要讲呢？是不是？这不有点这个满足他的虚荣心吗？给自己很多理由，有时候，比如说早上起来说，我一上来要灵修，那难免一打开手机，我会先看看，工作上有什么事儿呀？有什么世界大事发生？那觉得那我起码大多数时间是灵修了，头一两分钟其实无所谓，就跟以色列人这个有点想法差不多，就是我打不过他，要不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无所谓。我只要 dominant 就行了，我不一定非要这个把它都赶掉。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能，而是我们不肯吧。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有两件事呢，是神说你们没有听从的话，他特别 highlight 出来，就是不可与他们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所以这战争的目的，至少从神的这个判断来说，判语来说，不是是种族清洗，全部杀掉，不是种族，而要把他们赶出去。主要是说，主要是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洁净迦南地的偶像，洁净迦南地的偶像，好让以色列人生活在这个应许之地，可以跟忠于跟神的那个约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这样一个约。然后那神向以色列人要的是什么？刚才说是听从，可能是一个从律法的角度是听从，神也可能要是归属，你就完全的属我，你不要再有点三心二意，还得其他的了吧。对，神看重的是一个完全的归属，是我。然后不能还是不肯呢？其实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就很多的经历来说，很多时候这个不肯的种子会藏在里边，可能因为外边的环境因素，外面环境说不能做这件事情，那个不肯就会越来越 dominant， 我们最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可能开始当你的眼目一转向外边的时候，这个不能的成分越来越大，那个不肯的其实那个因素也越来越生长。那生活当中有哪些呢？例如说那很难去饶恕，你说我不能饶恕，确实是不能，心里说不能，其实隐藏是不是有点不肯呢？好像有点不肯因素在里面。很难去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不能说了就有点破坏关系了，就是不肯说你要很看重的那个他，你跟他那个关系对你来说的好处了不能不肯，很难脱离一些试探，不能脱离啊，脱离不了，就你心里边还是有点不太肯了。 这是一个其实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不能还是不肯。那这里也提到我怎么处理我们心中的这个不肯呢？就是我们经常慢慢的，我们的眼目会滑离神啊，看在外面这些因素。那神这里，这提摩凯勒牧师提醒我们，哎，怎么处理我们心中这个不肯顺服神呢？就是说，神提醒以色列人忘了两件事。第一呢，纪念，就是讲他强调的是纪念。我们常常如果不去纪念神已经做成的事情，我曾经将你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我把你们从奴役的之地带领出来，你常常纪念。第二是说，我永远不背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就是神的属性是什么。这两件事我们常常不纪念，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神做成的事和神的属性经常不纪念呢，日子久了，神就会从我们生命当中就脱离出去了。我们生命当中就没，其实是没有神了。那么没有神的情况，我们眼目所看的都是外边的一些环境和我们里边的那个私欲啊，就提醒我们要常常纪念啊，提醒我们常常纪念。那最后一个为什么这样行？孟兰呢也分享了，就是神一方面神的慈爱和信实，神的一个应许，祝福你们；一方是神的公义。就说你们如果是在最终必然要受到那样的一个结果啊，确实是献神于他的一个应许的慈爱和信实。另外一方面，神的圣洁和公义，这是士师记一直的张力，一直就在这个张力当中。为什么以色列落在最终就呼求那神因着慈爱就把他拯救出来，可是他又落在最终，那怎么办呢？这必须也承受罪的结果，就一直这个循环。那神如何解决这当中的张力呢？我想士师记可能也没给一个答案，始终在这个张力当中。那这个答案就是指向了，那我们知道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知道指向了十字架。好，当然百姓放声痛哭，我就可以想象是说这是算是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代了，是吧？第一代人，他们这个其实痛苦代表了个悔改嘛，还有献祭。就第一代人尚未完全的背离神，第一代人尚未完全的背离神。其实你从整个世纪看到最后，你发现第一代人还是不错的，就是因为第一代人可能他的信仰当中也是掺杂，也是心怀二意，以至于使得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落在这样的一个偶像的一个网络当中，其实对他们子孙带来的是一个祸害，以至于他们的后代就不停地陷入这种妥协的试探当中。所以士师记是一直是循环向下的，一直循环向下的。那士师记其实就是这样开始了。那一点点的总结啊，就是我们现在处的时代其实和士师记那个时代是一样的。我们身边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敏锐啊。他就是提醒我们，在我们回到约书亚那个主题了，我们要勇敢刚强壮胆，要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那神要的是一个完全的归属，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要我们完全属于他。所以他一看偶像在我们生命当中，他非常的嫉妒，他非常嫉妒偶像占据我们。但是偶像却是在暗中蓄势待发，可能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觉得哎，这不大的一个事儿，但是暗中蓄势待发，趁着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是有远离，然后就会发作出来。最后提醒我们，到底是我们是不能还是不肯啊？可能一点点的提醒，不能，我们不可能一下我们的信心啊，脚步跨得非常大，从一个极端跨到另外一边。但是提醒我们，常常哎，是我心里边是不是有些不肯？我愿意不愿意踏出去那勇敢的一小步来？最后那个张力其实指向的十字架。第一课的翻译，原文的翻译是 halfway discipleship 啊，翻译成什么呢？我们那个主日学上那个给的题目叫半途而废的门徒训练，半路，我觉得有点不够尖锐啊，就好像长老们这个门徒训练没做得好，半途而废。这本书把它翻译成心怀二意的门徒啊，心怀二意的门徒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了。好，我们一起有一个 祷告。啊，天父上帝，孩子们要感谢你，你把我们再一次带回四世纪那个时代当中。其实你好提醒我们，我们和那些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若是眼目常常远离你，我们必然会落在各样的试探当中。但是主啊，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一点是，他们没有约书亚在他们生命当中在带领他们，然而我们生命当中有那真约书亚，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天天同在。主啊，给我们盼望。所以主啊，求圣灵在我每日生活当中就常常的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眼睛常常定睛在你身上，能常常来思想你，以至于在每日生活当中你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同行者，不让我们的眼目脱离你。主啊，求你常常来吸引我们，给我们属灵的同伴，好一起奔走天路。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三心二意的门徒，我们愿意全心来倚靠你，因为你永不失败，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必然成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也继续参加这一季的，把它上完啊，四世纪。
这个是。